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1月27日，江陵期第一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国际神学委员会成员，强调向前跨越，摒弃守旧主义。教宗为在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去世的无家可归者祈祷。教宗任命两位女性担任梵蒂冈高职。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因牵连为保护香港抗争者的基金而被罚款。教宗任命的国际民爱会特别专员皮内利宣布开启改革工作，共同协作，更好地服务穷人。叙利亚挨饿，黎巴嫩停电，教会与人民共患难。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1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国际神学委员会成员，敦促他们在履行自己的服务中要沿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指明的道路前行，它是当今教会旅程的可靠指南。教宗也特别提到增加女性神学家的重要性。教宗首先感谢国际神学委员会自教宗保禄成立以来所做出的宝贵贡献，鼓励委员会的成员要遵循梵二大公会议指引的方向展开工作。因此他向国际神学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提出三个指导方向：创造性的忠于传统，对不同学科的贡献持开放态度，和展开团体性的合作。关于创造性的忠于传统，教宗解释道，传统信仰的起源，它要么成长，要么消亡。有人说，传统是未来的保证，而不是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这就是使教会自下而上成长的原因，就像树木一样由根而来。相反的，当你封闭自己时，传统主义就成了活人的死信仰，这是在向后倒退，很危险。教宗强调，传统则促使我们前行，教会要从传统的根基出发向上发展。教宗说，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即守旧主义向后倒退，认为向后退返回到原处更好，这样更安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情形发生在一些运动中，一些教会的运动中，那就是停留在一段时期，退回到过去。于是教宗邀请在场的神学家帮助纠正教会中的这种倾向。接着教宗谈到第二个指导方向，敦促神学家以谨慎的态度向其他学科的贡献开放心门，真是跨学科的强大形式，作为在源自天主启示中散发出来的智慧所提供的光与生命的空间内，收集和深化所有人类的知识。第三个指导方向是团体性的合作。教宗指出，在这方面，神学家们能够为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的同道协行进程做出具体的贡献，全体天主子民都应邀参与这个进程。教宗表示，神学家 应当走得更远，努力向前跨越。他说，但我想把神学家和传道员区别开来，传道员必须讲授正确可靠的教义，而不是可能的新事物。神学家则冒险走得更远，但受到教会训导的约束。神学家的使命始终就是勇于向前跨越，因为这是在尝试，在设法更好地解释神学。在讲话结束时，教宗还特别提出女性神学家的问题。他说，我认为增加女性神学家的数量也许很重要，这并非让他们时髦，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男性不同，他们让神学变得更深刻，也更有味道。教宗方济各为一名在寒冷的夜晚与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去世的德国籍无家可归者舍夫勒祈祷。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1月25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舍夫勒于1961年在德国出生，他流落罗马街头，后来得到圣座爱德服务部的帮助。不幸过去几个寒冷和多雨的夜晚使他已经脆弱的身体状况更难以抵挡。布鲁尼补充道，教宗邀请信众和他一起为舍夫勒和所有那些被迫在罗马和世界各地流浪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祈祷。此刻在亚西西朝圣的教宗赈济所所长，也就是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将舍夫勒托付于圣方济各的传道。在圣座及其相关机构担任负责人的女性人数在增长。圣座11月25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的几项任命，其中包括女性担任的要职。首先是圣座神圣考古委员会，教宗调整了其高层领导人，任命亚克伯内蒙席为该委员会主席，此前他是秘书及成员。同时教宗任命朱里安妮女士为该委员会秘书及成员，到目前为止她是这个机构的职员。朱里安妮博士是罗马人，已婚，写了许多关于地下墓穴的文章。今年9月16日教宗任命她为宗座敬礼殉道者研究院院方领导成员。此外教宗任命另一位女性担任圣座文化与教育部副秘书长，她是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副校长阿里布兰蒂教授，而且在这所大学的银行、金融和保险学院任经济法教授。阿里布兰蒂女士已是经济法教员协会的主席。在这次任命中也有宗座圣多马斯研究院的秘书长，教宗将这个职务委托给图尼内蒂教授，他是宗座传信大学哲学学院的院长。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于11月25日获判处以大约$500的罚款，此裁决是由于他在612人道支援基金中的角色。该基金旨在为2019年支持民主的抗争人士提供法律和医疗费用支援，现在已经停止运作。这位90岁高龄的书记与该基金的其他五名负责行政职务的人，即律师吴矮仪、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歌手何韵诗、教授徐宝强和基金干事施成威一起被判有罪，原因是没有向当局为基金申请注册。针对此项控诉，陈日军书记与其他五名被告人既没有认罪也没有举证。教宗任命的国际民爱会特别专员皮内利宣布开启改革工作， 一直持续到明年五月召开大会，预计将有新的管理机制，在秘书处与162个国家级的民爱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人道主义危机，包括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非常严重和范围广大的粮食不安全，这迫使国际民爱会加强对各国民爱机构的支持。为此，在我们接受委托的6个月任期内，我们将建立管理和治理的新机制。皮内利博士在一份声明中阐述了上述决定。他于11月21日蒙教宗方济各任命为国际民爱会的特别专员，任务是改善这个爱德机构的使命，在全世界为最贫困和最需要帮助的人服务。在教宗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开始与全体工作人员、区域秘书处和成员组织共同协作，推进和加强民爱联盟的使命，为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服务。皮内利强调，我们以这种方式作为开端，为更新进程奠定基础，而这段进程一直延续到2023年5月召开大会时为止。他提到，国际民爱会是一个联合会，集合了162个国家级民爱机构，其形成包括区域秘书处和每个民爱机构的充分参与。这些国家级的民爱机构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每天都在各自的范围全力以赴地应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尤其是最弱小者的发展。皮内利重申，国际民爱会的更新是教宗方济各所期望的教会改革的一部分，包括对所有机构进行检视，使他们能够根据各自的宗旨具体地为教会的使命服务。鉴于大会的筹备工作，塔格莱枢机具有显著的角色。他称教宗的法令是呼吁我们谦卑地与天主同行，同时也是一个分辨进程。皮内利最后写道，塔格莱枢机尤其将负责与地方教会及各国民爱机构的关系，它是我工作上的参照点。为确保所有民爱会成员机构参与这个行程，它的支持是非常宝贵的。在叙利亚，除了战争外，现在另一个让当地教会担忧的是经济危机。这危机正将因多年的轰炸和死亡而早已筋疲力竭的人们拖入更黑暗的贫困之中。叙利亚阿波勒马隆尼里总主教多贝吉悲痛地谴责道，人们死于饥饿，家庭无法度体面的生活，青年逃往其他的国家，希望找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总主教说，这一切可归因于国际制裁的实施，多年来我们为此高声疾呼，但是没有人聆听我们，制裁害死所有人民，这比战争更糟糕。在这越来越悲惨的形势中，教会动员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代替国家来满足人民的需求。多贝吉总主教说，教会机构支付粮食、学校和药物的费用，有时也支付租金。我们不奢望做到一切的事，只做我们力所能及的部分。在与叙利亚接壤的黎巴嫩，教会也为当地的情况表示担忧。刚在首都贝鲁特东南完成任务的拉德神父痛苦地表示，我在机场降落时，迎接我的是一片黑暗。如果首都是一片黑暗，那么其他城市和难民营的状况可想而知。由于现在能源价格与2年前相比翻了40倍，成本大幅的提高，所以这里缺乏电力。教会唯一能做的，而且已正在做的，是稍微减轻伤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4章第37节到第44节。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就像在诺厄的时日一样，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人们造仓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洪水来了，就把他们都冲走了。人子的来临也将是这样的。那时候，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在那里。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下。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要在哪一天来临。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他一定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庆祝耶稣的诞生，需要用心来准备。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需要留出时间反省和悔改，领悟人子来临的奥秘。其实，就连较长时间的默想祈祷，也要求内心的预备。首先，我要审视自心都拥有的何物。如果我在祈祷之初就认识到，我得到的要远远大于我能做到的或者给予的，那么这本身就已经领受了很多。因为此时我正在领受天主，他不在日常的感觉范围之内。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在主前收敛心神，那我就不需要感觉到什么。推动我祈祷的不是别的，而是信仰，我的心灵的指南。是的，我愿意祈祷，天主看重的就是这些，而非我的感觉和想象。因为从内心最深处所发出的意愿，远远比想到和感觉到的东西重要。我在祈祷之地前停留片刻，由此唤醒我对天主临在的意识。他就在那里等着我，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看着我，他照看着我，他的目光洒在我身上，为了使我的身体能够反映出我内心的态度。我用一个姿势来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之情。然后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或躺或坐或跪，不过这姿势要能够帮助我意识到天主与我在一起。只有当我渴望这个祈祷成为我的生命之神，渴望用我的整个生命服侍天主的时候，我才算进入人正确的祈祷姿势。如此才能有助于我所祈求的恩典，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都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现在我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奥秘，即天主在耶稣内的自我启示。在耶稣内，天主用人的语言跟我说话，用他那充满天主大爱的人心跟我说话。 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我就好像踏入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就像他进入了我们的时代一样。耶稣终于踏上了他人生最后的公开旅途，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一切都朝着他生命的终结在发展着，他的言行充满了对末日的期待。人的生命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发展下去，就像在诺厄时代一样，一个重大的转机必会出现。耶稣的警告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日常生活易于使人沉迷，教会时刻清醒地期待着主的再来。降临期的意思就是来到的意思。在祈祷中，我依靠的完全是天主的能力和光照。在我踏入耶稣奥秘殿堂前，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从内心深处更好地认识耶稣。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把心思放在尘世间的事物上了。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就如在诺厄的时日一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了去。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祈祷依靠的是我们对天主的期待。如果我们缺少信仰的层面，我们势必会被束缚在尘世的层面，即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婚嫁、在磨旁推磨和在田地里耕种。不祈祷的人沉眠于琐碎世俗之中不能自拔，心内也必缺少人生的终极目的，即期待人子的再来。要怀着期待，须使自己不在世间事中迷失。要想如此，就得时常端正人生的目的，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要以这目的为终向。这样一来，事物就变成工具而非目的。如果工具和目的颠倒了，人的生活就会扭曲变形。我们会变得庸庸碌碌、麻痹或者特别的偏激。事物在我们的议程中就会喧宾夺主，占据不相称的过分重要的位置。有信仰的人是冷静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真正冷静的人是一个认为天主对他而言比其他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人。那时两个人同在田间，一个被提去，一个却被遗弃。两个女人同在磨旁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却被遗弃。工作很容易变得过于重要，以至于人们就好像这里磨面的女人和在田地里耕作的男人们一样，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人世的羁绊纵使循环往复地上演，不得片刻停歇，也不能诱使我们得出荒谬的结论。未来还会如此，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结束我们世间的一切，紧跟着人就会被彻底分开。谁为他的再来做好了准备，谁就会被接去参加他的宴席，至于其他人将会关在门外被留下。人会很容易被下面的事实迷惑，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是否侍奉天主，辛苦和劳作，幸福和灾难，喜乐和痛苦，生存和死亡都会不加区别地降临到他们头上。耶稣 纠正了这个看法。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要在哪一天来临。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他一定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他何时来临还不确定，但离我们很近，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他会突然来临，就像一个小偷似的，既出乎意料又不可预知，因而时刻准备就显得愈加重要了。我们无法了解天主的计划，因为主宰是他而非我们。开始和结束，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我现在可以伸开双手，把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开始和结束，以及此刻，我都把生命交在天主手里。如同祈祷之初的身心预备，同样的，我也应该小心谨慎地结束这次祈祷。日常生活的职责和要求能很轻易破坏祈祷的积极的功效，摧毁祈祷时在我内心产生善念的思想。预防措施就是用交谈来结束这次祈祷，因为在交谈中，我和我的创造者和主直接的面对面的说话，强烈的体会到他的光芒。在和耶稣交谈时，我要多听少说，然后我请求他能否把我领到他的父那里，并为我说情。之后我要亲近天主，并把我所有的一切坦诚在他面前。长时间的祈祷之后，要留出时间来发现内心的感动，辨别一下感动自己的思想，分辨神恩是基督徒的特有标志。祈祷之后是最适当的时机，因为在祈祷时，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活跃，通过分辨，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学习如何去发现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最后，让我们带着谦敬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